阿们。好，我们上一次的课呢，是那个我们把这个列王记下哈，一直就是分成三大段。那我们上次呢，已经把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就讲到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嘛。然后上一次呢，其实南北国历史的那个分别的叙述呢，我们已经讲到了。他好像不动。好，已经讲到了那个本来呢是要讲约兰，从约兰那个犹大王约兰登基，我们其实一直要讲到十三章的那个以色列王约阿斯死那一段历史，但是让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到十三章，我们只讲到了十二章，所以我们就从这一部分先来看哈。我们上一次讲到了那个约兰王第五年的时候呢，犹大约兰登基作王，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上次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是八章。然后到八章的二十四节就讲到以色列王约兰第十二年呢，犹大王亚哈谢登基作王一年。那这个犹大王亚哈谢是那个约沙法的儿子。那 anyway 这个里面因为上次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多讲。然后呢讲到那个耶户，从第九章开始就讲到耶户背叛约兰，那杀了约兰也杀了亚哈谢，记住哦，这个约兰呢是以色列王约兰，他把他杀了，这个亚哈谢呢是犹大王亚哈谢，他也把他杀了，还记得哈，要不然真的会忘记。然后呢耶户呢还把耶洗别给杀了。OK， 这是耶户呢就做了以色列王二十八年，这个是九章到十章，这是上次讲的。然后呢到十一章呢，我们就讲到亚他利亚篡了国位做王六年啊，这是亚他利亚呢其实是那个北国亚哈的女儿哈，她篡了国位。然后呢她篡了国位以后呢，那个他其实在他篡国位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就是犹大王约阿斯，这个时候呢他才一岁大概，就被那个就被约兰的另外一个女儿就把他救下来哈，所以呢就藏他在圣殿里边，一直等到他七岁的时候才把亚他利亚呢就杀掉，然后这位约阿斯七岁就登基作王，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要来讲的十三章十二章，大家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到十二章，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耶户就把他给杀了，然后呢又把这个亚哈谢给杀了，然后呢就耶户就开始做王二十八年，那这边呢就亚哈斯开始做王，那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哈。那今天开始讲十二章，那十二章到十四章哈，其实就开始描述以色列南北国呢，其实都有一段比较相对比较稳定的时期。那这个时候呢，两个国哈，北国南国都除去了巴力哈，北国那个他们那个巴力除去了，然后呢就他们就在那里崇拜那个耶罗波安设在那个两个地方的那个牛犊哈，那南国呢就完全恢复了圣殿的那个独一真神的敬拜。那但是根据我们看一下那个十二章，大家看一下好了。他说耶户第七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这是十二章哈第一节。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是巴人。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约阿斯哈，在祭司耶和耶大呢教训他的时候，就是还在教训他的时候呢，那这个约阿斯呢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在历代志呢就讲到这个约阿斯呢，在他那个这个耶和耶大死的时候呢， 他就转离就是离弃神了。那你看耶和耶大死后哈、啊、死后，所以这里就是说他还在教训的时候，还在教训他的时候呢，约阿斯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在耶和耶大死了以后呢，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就听从那些首领，那他们就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斯色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还是差遣先知去他们，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那这个时候，那个甚至神感动这个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来对以色列人讲哈，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所以就是上帝借着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在警戒他们，说你要来不要去离弃神，要来遵循上帝的道。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也就照着这个约阿斯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就打死了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因为撒加利亚在劝他们嘛，而且是在王的吩咐命令之下。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就杀了这个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所以可见的哈，这位约阿斯呢，是在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后来他死了以后呢，他就跟随犹大的众首领去离弃耶和华。好，第三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进了迦南地以后呢，他们有自己在基遍不是有帐篷有那个耶和华的帐幕还在那里，所以在那里呢也有秋坛，秋坛那个时候他是为耶和华住的秋坛，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知道上帝要他们不能够随便在任何其他的地方来献祭来敬拜神。那为什么当时那个时候呢是为耶和华在那个秋坛献祭呢？是因为哈，你看列王记上三章二节，那这个时候就把我们带回到所罗门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因为所罗门还没有建殿嘛，所以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那现在呢？那我现在讲话真是，就是那个所罗门以后，他不是为耶和华的名建了殿嘛，所以他们就应该在耶和华殿前来献祭，献祭烧香等等，不应该再到那个秋坛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是摩西在生命记就已经有这些的命令在那里哈，我就不读，大家可以看哈，可以看。所以他们就不明白神的命令，所以在这里就说，这个时候那个神的殿已经都建起来100多年了，但是他们还在那个秋坛那里献祭，这完全是不对的哈，不对的。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看。那约阿斯对众祭司说，从这里哈，从第四节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十六节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约阿斯要来重修圣殿这件事情。大家知道这个重修圣殿哈，那为什么要修理圣殿呢？ 我们知道约阿斯之前就是那个亚撒不就是这个亚他利亚嘛，那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神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所以可见的这个圣殿被拆毁，所以呢现在约阿斯就有心要来要来重修神的殿。但是重修神殿，我们知道说圣殿一直到现在根据圣经的记载，这是第一次提到修圣殿，所以呢约阿斯就想用这个圣殿所收的奉献来修理。大家看那个他这里讲哈，第四节，约阿斯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个人所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来。收来以后呢，他说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那他就是想用圣殿的奉献来修理。那我相信这个时候呢，第六节他说，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那个殿的破坏之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圣殿这边就祭司这边跟王这边呢，其实有一个 conflict 在那里。那个 conflict 是什么呢？就是王觉得说你收来的奉献要来修理圣殿，但可能祭司就觉得说那个这个圣殿的奉献应该是在归圣殿的使用。因为你看第13节，他说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里的银杯、蜡剪、碗号和别样的金银器皿。所以可见的这个收来的奉献应该是作为圣殿的使用，就是要做这些器皿，然后呢还当然要维持那个祭司啊还有利未人呢、在圣殿服侍的那些人的生活的费用。但是那个可能祭司就觉得说修圣殿应该是王从他的府库里面拿钱出来，那王觉得说应该是这样，所以一直就没有修就对了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都还没有修。那所以约阿斯王就招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收不要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就是你们以前收的都要交出来，修理神的破坏之处，修理殿的破坏之处。那所以呢祭司就答应不再收，结果那个这个耶和耶大呢就还是取了一个柜子，然后转了一个窟窿放到坛旁，然后呢就从那个时候再开始收了那个银子来。那所以呢你看银子多了，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来，所以现在收的银子就不再是归祭司，就让王的本来圣殿收的奉献不需要王来处理，但这个时候呢王来 involve 这件事情。 anyway 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说那个在王那边跟祭司那边是起了一些冲突。那总归到最后呢这个圣殿也是修理了也是修理了。那这个呢可能把它算作是约阿斯的一个功绩，不管怎么样他在位上是修理了上帝的殿，修理了神的殿。那到后面呢第17节开始呢就讲到约阿斯王另外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约阿斯王跟亚兰王哈薛打仗的这件事情。他说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那我们知道那个亚兰王他是这边的嘛，亚兰王，那他打到哪里来？加特在这里，就是他从上面已经打到这里来了。那把这里打下来了以后呢，他还要来打耶路撒冷，就这样所以已经下来了又来打耶路撒冷。然后他打耶路撒冷呢，那个犹大王约阿斯就把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约兰哈，他并不想打这个仗，所以呢就把自己几代的积累都送给了哈薛。那哈薛不上来之后，那这里他就讲的说他不再上来了之后呢，这个约兰呢他就病了，好，他就病了。我看哈约兰，你看他哦，他这里就讲到这个19节，他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阿斯的臣仆起来背叛，就杀了他。那其实这件事情在历代志呢是有解释的。历代志的解释是这样讲的，他说满了一年呢，亚兰的军兵就上来攻击约阿斯，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那就杀了那个民众的首领。那他说亚兰的军队虽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所以这里就讲的原因，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刚刚不是讲到了吗？因为耶和耶大的儿子警告他们，他们也不听，竟然把他的把那个撒加利亚都杀死了。所以呢他这里讲说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斯，所以其实是背后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借哈薛来惩罚约阿斯。那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呢，他犯重病，就约阿斯犯了重病，臣仆就背叛他。为什么要背叛他呢？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然后他就埋葬。所以这个约阿斯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哈。所以他整个的来说，大体上他还算是敬拜神的，但最后呢也是跟着犹大的首领离弃上帝，离弃上帝。好，我们继续看十三章呢，又回去讲。你看哈，这个约兰是犹大王，然后现在呢又回去讲以色列王。他约哈斯做以色列王，那个就是第十三章的第一节。他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23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哦，这个我是觉得蛮不容易去那个的哈，所以必须要理出来哈。那你就看哈。所以在这个在约阿斯，因为他做王久嘛，他很小就登基嘛，所以他在23年的时候呢，这个现在他这个约哈斯就做王啊，就是这个他那个南北好，这样子来对比来看。这个约哈斯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那就是还是拜那个金牛犊哈，总不离开。这个是北国一直是这样的，他没有离开过。那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所以现在这个我们看哈薛也老了哈，现在他的儿子又开始上来了，所以我们就看见现在就看见便哈达三世，其实是他的儿子登上了王位，现在也来跟以色列人作对。那屡次哈，屡次不是一次两次，屡次把这个约哈斯来交在这个亚兰王的手里。这个时候我们看第四节，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那我们就在这里看见哈，这个他说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那这位拯救者是谁呢？我们其实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很多的解经家就从在那个当时的那个时间点哈，去找到底怎么回事。原来哈是这样的，就是大部分的解经家哈都是这样子说的。怎么讲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圣经里讲到亚述国来侵略以色列北国的时候呢，是等到比较后面，等到这个王，就是这个王，这个普勒王，或者说这个提格拉底列 列色。这个王起来做王的时候才正式哈，在那个圣经里有记述，在前面其实没有提到亚述王，但实际上亚述王呢，在这个时候，在那个耶户的时候，在耶户的时候已经打过一次以色列人了。已经打过，所以呢曾攻击以色列，并从以色列王耶户收取贡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亚述帝国的那个权势哈，已经慢慢的就升到了中东这个地方。那当然他过来也会影响亚兰，就是说现在的叙利亚，他也影响这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约哈斯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呢，神就是这个王，就是这个亚述王，就这个亚述王，因为他是811年哈，主前811年，在这个时间段做王。这个时候呢，他就从亚述那里过来，就把那个就打到了那个现在的叙利亚，也就打了亚兰国。所以亚兰这个时候，他本来不是跟约哈斯在打吗？那现在他的国家受到亚述国的那个攻击，他就要班师回朝去保护自己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呢，约哈斯就得了拯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神在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他。这个是解经家哈在讲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们的。那当然是这个是有他的理由在那里的哈，有他的理由在那里。那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这个约哈斯哈是非常那个弱的一个王，待会你看就看见了。然后呢，这个他们那个脱离了亚兰人的手呢，他们还是可以在家里安居。然后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粹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撒拉。所以在这里呢，亚撒拉哈是南北国都跟这个偶像有关系了。那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河床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所以可见的约哈斯这个时候是非常弱的一个，就是这个国家哈是很弱的以色列国。我们上次说耶户这个时候，那个时候耶户那个时候也是很弱的。那上次我们有讲过哈，那因为他北南都跟他切断了联系，那耶户把自己国家的很多的栋梁资产也都已经杀掉了，所以这个国家在一个很弱的一个状态的里面。那延续到他的儿子呢，也是这个时候以色列国是非常弱的一个局面呀，这个国家。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第10节，这个就是约哈斯哈他做王17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到了第10节就讲到犹大王约阿斯37年的时候呢，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啊，所以这个又下来了一个王了。那做以色列王16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所以你看哈，我们刚刚说约阿斯37年，因为约阿斯只做王40年，所以这个约阿斯做王的时候呢，大部分时间其实并不是跟约阿斯哈，南国北国都是约阿斯，就是说北国的约阿斯王在他在位的时候，其实是跟南国约阿斯王只是重叠3年的时间，大部分时间他没有跟犹大王约阿斯在一起，他反而是跟约阿斯的儿子待会你就可以看到是亚玛谢哈，他跟他一起。那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登基了以后呢，他还是拜那个金牛犊就对了。那第12节他说那个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玛谢，所以可以看见这个亚玛谢就是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所以其实真正的 那个北国约阿斯做王的时候呢，真正的跟南国在那里打仗的呢，是跟这个亚玛谢就对了哈，就这个意思。那这里就讲到约阿斯与他列祖同岁，耶罗伯安做他的位，这个耶罗伯安就是约阿斯的儿子。但实际上这里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在其实在这个列王记下很少把他说他的儿子上了位，然后又来讲那个他的朝中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他这里讲约阿斯与他列祖同岁，那他儿子做了他的位，然后呢就到14节我们就看，他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来看他。那前面已经说约阿斯死了，对不对？现在又来讲在约阿斯王朝的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那首先我们看哈，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我们知道以利沙是什么时候接续以利亚是什么时候？是在那个，我这里有吗？我看一下哈。待会再看。我这个好像很 OK。那就是以利沙做先知，他是接续以利亚做先知，是在什么时候？大家还记得吧？是在约兰的时候。那我其实就想把那张图给大家，待会我再给大家看就好了。那其实这样子算下来呢，以利沙在北国做先知差不多是6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他真的很老了哈。那以色列王约阿斯就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大家记得这句话是不是那个以利沙哭那个以利亚的时候一样的话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位约阿斯呢，其实他也知道以色列的保护者其实是跟那个以利沙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那个以利沙在以色列国所做的哈，所做的。那我们知道以利沙他并不是真的带兵打仗的，但是他却一直在那里帮助以色列北国。那前面在讲的时候我们也讲过。然后以利沙就对约阿斯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所以你看见他一直就是以利沙说什么他都跟着做。其实你看见这个约阿斯王哈，是愿意遵循这个以利沙的一个命令的。他说你射箭吧，他就射。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所以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就打了3次就停止了。所以这就是那个我们人哈，其实是很那个，就是你听他说打地吧，他就打打，那个神人哈还没有说停他就停了。就这一点你就看一下，他没有完全的在听着以利沙的号令，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以利沙说你打，他就应该说我就打到以利沙说不打你才不打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以利沙没有说不打，他就停了。所以以利沙这个时候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下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好，第三次，那我们就看见，其实你遵循神的命令，你是要一直遵循到底，不要半途就停在那里。那可能你本来要得胜的，结果呢，你只能得到一半的胜利。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警戒。那后面就讲到以利沙就死了哈，那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亚人犯境啊，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他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那这个呢是以利沙的一个最后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好像是以利沙行的，是不是以利沙行的？ 是不是？他死了他能行神迹吗？好像是哈，因为他碰到他的尸骨，但其实这是一个预表。我们开始讲以利沙的那个所行的那一切的神迹哈，大家如果去看那个列王记下第二课、第三课的时候哈，你就可以看见一直在讲的时候，他所行的都是一个预表，一个 picture 哈，一个 picture。其实这也是一幅画哈，那也是一个预表，预表说以利沙死后他有死人复活的一个能力。这其实就预表了耶稣基督死了以后有死人复活的一个能力。但我们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本来都是死人，对不对？谁敢说我们是活人？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怎么样，我们才能够从死里复活。如今我们都是活人，凡在基督里重生的人都是活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是活人。但是在这个我们重生之前，其实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虽然我们好像是活着，其实是死的，其实是死的啊！我讲清楚了哈，盼望大家都能够清楚哈。好，这个是我要讲的那个讲到的啊，那个最后24节哈，24节就讲到那个哦，二十二节就讲到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那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顾念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的面。那亚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便哈达接续他做王。所以现在哈兰过去了，他的儿子便哈达上来做王。那从前哈薛和约阿斯的父亲约哈斯征战，攻取了些城邑。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所以可见的这个约阿斯哈，他是比他的父亲约哈斯有能力的一个王。从这个约阿斯开始，以色列国在北国哈就慢慢强盛起来了，慢慢强盛。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好，我们继续就来看第14章。那其实14章才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的。那本来我的课是上一堂课就应该讲到这里的。那我们上次没有那个，那从今天才开始讲到，从犹大王亚玛谢登基到北国以色列王与亚述哈这一段的历史。好，我们从第14章开始来看。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第二年，所以现在还是讲到约阿斯哈的那个时候。他是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啊，他做王29年。那然后就讲到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不如他祖大卫，仍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所以可见的他对神的那种的敬拜哈，对神的专一其实是不是很专一哈。那秋坛还没有废去，还在那里烧香哈。那就可见的这个王就是亚玛谢做王的时候，大体上他还是以耶和华为神，但是还是不是很完全。那亚玛谢登基以后呢，就把他杀他王的那个臣子呢都杀掉了，但是没有致死杀人之王的儿子，杀王之人的儿子。那这是因为摩西的律法有这样的吩咐哈，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所以可见的在这里呢，亚玛谢呢是愿意按照神的吩咐来遵循神的话语。那这个亚玛谢呢，他接下来就讲到他杀了以东人哈，杀了以东人，一直攻取了希拉啊，攻取了希拉。那这里然后呢，他在以东得胜以后呢，他那个时候亚玛谢就差遣使者去见 北国的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你来我们两人相见于战场。那约阿斯就说不要了不要了，但是呢他就说不行，他一定要啊，一定要。那这个亚玛谢不肯听以色列王的话，所以还是要来打。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在那个在历代志哈下有讲这件事情，他说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也就是刚刚我们讲说他杀败了以东哈，他把那个以东的那边的那个名字都换了哈。那他说杀了以东人回来，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把希尔的神像，希尔其实就是以东哈，以东人住在希尔山嘛，他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所以这个亚玛谢哈，可见的真的是非常糊涂的一个人哈。那这个时候他就说，神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那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找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所以先知就已经发出预言说神一定会要来灭他哈。所以有的时候神差派先知来警告他，他当回头。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王就是很顽梗，那我们就如果放到这里来看，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去打约阿斯。约阿斯说不要不要，他还是说要，那其实就是要借着约阿斯来惩罚哈，来惩治或者说要灭这个亚玛谢。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就在那里哈，第十三节，以色列王约阿斯在博士麦他们打了嘛，打了以后就败了，就在博士麦呢擒住了这个亚玛谢哈，擒住亚玛谢，而且呢带到了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了好大一片哈，好大一片，而且把耶和华殿里的那些金器啊金银器皿啊都拿走了哈，都带走了。所以可见的这个亚玛谢呢，真的是差不多亡国一样哈，就是被那个以色列人打到这样的一个被北国打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这里就后来我们说那个亚玛谢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怎么讲，我们刚刚说这个亚玛谢他不是做王29年吗？那然后他这里又讲到说这个第17节哈，他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死后，这个亚玛谢又活了15年。所以那我们说前面这个约阿斯他是做王16年，那这个亚玛谢呢在他之后又活了15年，可见的约阿斯打败亚玛谢的时间呢是在他快要死的时候，是在约阿斯快要死的时候，所以他可能就这样子就回来了哈，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做王。但其实他也没有真的继续做王，他是跟他的儿子一起做王。那有人就背叛了亚玛谢，他就逃到了拉吉，那然后呢他就死在那里哈。所以真的是神就这样子灭，可以说就是定义要灭他，定义要灭他。好，我们继续看下来看那个耶罗伯罕2世做以色列王啊。那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我们看见哈15年，然后在他之后那个，因为亚玛谢不是二十九年嘛，所以他大部分的那个后来又有十几年的时间是跟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耶罗伯安一起做王。那耶罗伯安做王的时间是蛮长的，他做了41年王。那他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就是拜那个 第一任的耶罗巴安的那个所立的那个金牛犊。那他这里哈对这个耶罗巴安呢没有很多的描述，但是你仔细读这一段的话呢，你就可以看见哈，这个耶罗巴安是让以色列在他那个地方非常强大的一个他使以色列变成强大的一个王。你看哈，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那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哈 ？OK， 这个是刚刚讲的哈。OK， 先不看它，我们先看这个。他从哈马口一直收回，直到亚拉巴海，就现在的沿海。我们在大马色在这里，他从这里一直收复到这里，那可见的整个以色列国，甚至把亚兰帝国都包进。把亚兰国都包括进去了哈，所以在耶罗巴安二世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强势了一段时间，就是其实从约阿斯他们国家慢慢上来，前面耶户跟约哈斯都比较弱，那到了约阿斯跟这个耶罗巴安呢二世呢，就这个国家是以色列国强比较强起来了。我们大家一起看二十七节。好，那26节是说，上帝看以色列人很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然后也没有人帮助以色列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色列国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困苦的。那2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说，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所以神并没有说要把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所以就借着耶罗伯安拯救他们。所以这句话我们要放在心里，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说要把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那就必定不会涂抹。那到今天你是不是还看到以色列在那里？所以神说他不涂抹不涂灭，就一定不会哈，不会。所以以色列的民一直到今天还坚立在那里。所以我们就说神的子民哈，就是上帝是看顾他，是直到永永远远的，不是暂时的，不是这一段时候的，并不是直到这个人怎么样，乃是神哈，他有能力，他有信实来保证他所选的民一直到永永远远都属于他。这是神自己的能力，神自己的恩典。好，这个其实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到耶罗伯安这里。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亚撒利亚做犹大王。他说15章，以色列王耶罗伯安27年。我们知道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一共做了41年的王，所以他做王的时间蛮长的。那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所以他做王的时间是挺长的。那在整个犹大王的历史的里面，他是第二长，那最长的是后面我们要讲到的那个玛拿西哈。那他在做52年，那不过他做王52年呢，他并不是他独立做王52年。那我刚刚一张图哈，我看看这里。那个对这张，所以你看见那个这个乌西亚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就是这个人，就是亚撒利亚。亚撒利亚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叫乌西亚，他跟亚玛谢哈一起执政有23年之久。所以其实亚玛谢自从约阿斯把他打败以后，他基本上应该没有再来做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基本上是这个乌西亚哈。是这个乌西亚来执政。那他执政呢有52年呢，是所以就前面有很多时间是跟亚马谢在一起的，那他这里就看见这个乌西亚王哈是比较正的一个王哈，比较正的一个王。你看第3节，他说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马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没有那么彻底，没有那么彻底。那第五节讲，就跳得很快，说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所以他长了大麻风，所以他住在别的宫里，他也不太做事了哈，就让他的儿子约坦跟他一起主政。所以这个亚撒利亚做王时间是很长，但是他自己独立执政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哈，并不是很长。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为什么长大麻风？或者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原因哈，看一下原因。我看哈，这也是在历代志那里哈，看得很清楚的。好 ，OK。在那个这个乌西亚哈，就是这个这里的名字是叫亚撒利亚哈，他呢他说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末事。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是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他亨通。你看他出去打非利士人，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那个神也帮助他哈，神也帮助他。那亚门人也给他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所以在乌西亚的时候，那个南国也很强盛。但是这里就讲到哈，他既强盛，就讲到这乌西亚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他怎么干犯呢？他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大家知道哈，那个乌西亚王能不能进圣殿烧香？他不可以，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很清楚，神是让亚伦的后裔是做祭司，好，他可以进神殿烧香，但是犹大的这个支派呢是做王，所以他们是要分开的，分得很清楚的，是不可以，王是不能够来做这个来做祭司的。那这件事情其实在那个在我看哈。就是在那个撒母耳记那个扫罗的那个时候，其实也发生过一次这件事情。因为扫罗王也是不等那个撒母耳这个祭司过来，他就勉强献祭，结果扫罗就说你的王位都没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看见他要来到圣殿里去的时候呢，很快他就神使他长了大麻风，他就不能够来执政哈，不能够来执政。那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神的话哈，真的是律，不能够违反，违反的话他的那个结局哈，或者说那个所遭受的哈，一定是有灾难在他的身上，有灾难在他的身上。那我们就把那个哈，就再来看一下这个约坦雅哈斯这个这里 ，OK，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看一下那个。看一下哪里哈，好，到第十几节了，到第八节了哈，就是第几章了 ？OK， 这里其实我刚刚就是把亚撒利亚，因为他这里哈十五章这里讲这个亚撒利亚做犹大王呢，其实他的那个很少哈，就是这样子稍微带了一下，讲他为什么就讲他有大麻风，然后他的儿子约坦来管理家事，那没有讲原因，所以我就把那个叫什么，就是历代志那一段给大家看，为什么他长大麻风哈。那这里就讲得很简单。那他后来他儿子约坦接触他做王，那约坦接触他做王的那个时候呢，没有，他后来我就说这个历史哈，一直这样子分别讲。好，到第八节又讲到亚撒利亚38年的时候呢，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那记住哈，这个撒加利亚 是耶罗伯安的儿子，他在只在撒玛利亚做王六个月，然后呢，他当然也是那个拜那个金牛犊的哈。那这个时候呢，沙龙就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那所以沙龙就登基了哈。他这里就讲到第十三节，犹大王乌西亚39年沙龙登基做王才一个月，做王一个月。那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杀了沙龙，又篡了他的位。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从这个耶户王朝结束以后开始，以色列国就进入了40年的一个，我看一下，有40年的一个不稳定期。就是你看哈，他把这个撒加利亚只做完半年就被沙龙杀了，沙龙做了一个月又被这个米拿县杀了，那米拿县呢做了10年，然后他又传给他的儿子2年。那我们就是很快的哈，就是这个北国就真的是迅速的滑落。我们就看见那个米拿县就登基做王，就在17节，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这个米拿县就登基，那做王1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就还是在那个最终，这个时候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那米拿县给他1000他连得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建立国位，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切大户户说要银子，使他们各出54颗勒，就给了亚述王。所以你在这里看见米拿县呢是跟亚述王怎么样联合的，对吧？这个时候米拿县就臣服于这个亚述，米拿县臣服于亚述。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是普勒嘛，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了哈，就到了亚述帝国来跟以色列国正面交锋，就是从这个开始，就是第19节。这是第一次圣经里有记载亚述王普勒。那亚述王普勒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提格拉比列瑟三世，这是同一个人。所以你看到这个名字跟普勒是同一个人哈。那他来自第一次他上到以色列国，那米拿县就用银子给他。然后呢，那个所以在米拿县王朝，他跟他的儿子呢都是臣服于这个亚述帝国的。然后我们就看，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米拿县跟他儿子比加虾都是这个王朝是臣服于亚述的。那比在接下来看23节，就讲到犹大王亚撒利亚50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虾登基，然后呢，他也是很快就被25节讲到比加虾的将军。这个比加虾的将军比加背叛了他，然后呢就杀了他。那现在呢，就比加呢就登基做王了。比加好，到第二十七节，犹大王亚撒利亚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登基做以色列王20年。那比加把比加虾杀了。然后他做王20年，那他还是他还是拜那个金牛犊就对了哈。那以色列王比加年间，那亚述王又上来了。那这一次呢是第二次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米拿县王朝是臣服于亚述的，那现在这个比加呢是把他给杀了，所以亚述帝国王当然要过来，就来打这个以色列。现在这个王就是这个比加，有没有把大家讲糊涂？历史的东西哈，如果你不仔细去理哈，其实我坐在那里在学的时候，一直这样想，一直这样理，才理得清楚。否则的话，我这样讲，真的会把大家会讲 不会讲幅度哈。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你们自己好好去理哈，好好去理。那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这个普勒就上来哈，上来就来攻打这个比加。所以呢，以色列王比加年间呢，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就是那个普勒哈，还是他又来了，就把这个就把以色列北国哈，就这么多的地方就都掳到亚述去了。所以这一次来了以后，把以色列北国我看一下哈，在哪里呢？哎，哦，有一张地图没有看到嘞。没看到那张地图你就可以看得到说它整个的北边还有整个的东边全部被亚述掳去，而且把那些人也给掳去了。这个是在比加年间哈，比加年间。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国就是很快就衰落下来。那他就讲到比加和亚兰王后来就看到他们结盟了，为什么要结盟？就一起要来反抗亚述嘛。亚述过来打亚兰，又打这个以色列，所以他们就一起结盟。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32节，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是25岁，他做王16年哈，做王16年。那这个时候呢，约坦呢还算是比较正的一个王，但是秋坛还在那里哈，还在那里。那这里没有讲约坦很多事，其实他自己单独做王也没有很长时间，因为他前面哈是跟着他的父亲乌西亚，后面呢他跟亚哈斯一起做王很久。所以约坦的那个是过，就是很快就过去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到16章，亚哈斯做犹大王。那这个亚哈斯做犹大王哈，圣经用的是一整章来讲这个亚哈斯。那这个亚哈斯呢是非常不仅仅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更是一个很坏的王。你来看他做王的时候哈，他做王也算是你看他年纪20岁就在耶路撒冷登基，那做王16年。那他呢甚至是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所以是什么事情他都做了。那他的儿子，你看他甚至行让他的儿子金火在秋坛上山岗上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国的南国哈，也在这个亚哈斯的领导下非常败坏。那这里就讲到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北边两个国家一起联合来打这个亚哈斯，那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大家知道以他拉在哪里哈？以他拉其实是非常，对你来看哈，如果你看得到的话，以他拉在这个最下面，看到没？最下面，所以他从这边一直把这边都打下来了。所以那个亚哈斯，就是这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他非常非常困难，可以这样讲。就是亚哈斯王他做王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然后呢，那亚哈斯做什么事呢？他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他没有寻求上帝，他却怎么样？第七节，亚哈斯就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普勒。所以呢，普勒那个北国两个王不是联盟要来打亚述吗？要去打亚述。那这个他们其实是想要联合亚哈斯一起去攻亚述，但是亚哈斯没有，他就去见亚述王。 叫他过来打亚兰跟以色列王，就是说他说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所以亚哈斯呢就把家里边什么的金银都给了亚述王。那他那个当然就亚述就把那个你看把那个利逊都给杀了，所以也就是说把那个亚兰哈都灭了，然后把居民就掳到吉尔去。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看见北国的亚兰国哈，北边的亚兰国被亚述掳去，是跟亚哈斯向亚述求救，然后把他就是跟约哈斯有关系就对了，好，约哈斯有关系就对了。那但实际上亚哈斯做这件事情哈，亚哈斯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引狼入室，可以讲引狼入室，把那个亚述帝国就这样子带那个势力就更大的进入了这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中东地区可以讲。那亚哈斯那个亚述帮亚哈斯打败了大马士革嘛，打败了亚兰，所以他就去迎见亚述王。那结果呢他在大马士革哈看见一座坛，结果他就来画了一个样子，就是送到自己的祭司在北南国的祭司乌利亚那里去。那祭司呢就来就按照那个图样呢也造了一座坛哈，也造了一座坛。那王从大马士革一回来呢就看见这个坛，那就在这个坛上，就是这个新坛上来献祭。他怎么讲呢？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都要烧在这个大坛上。那个子嗣呢，那个铜坛，就是原来的那个坛呢，他也用以求问耶和华。所以可见的这个王哈，这个亚哈斯王呢，他不想敬拜上帝，却想怎么样？却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他要得到的。那他不敬拜他，他要在那个新坛上，那个新坛并不是神的坛，那他却在那里。所以这个亚哈斯王哈，是很怎么讲，就是很糊涂的一个王就对了，很糊涂的一个王。那在这里我们还要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祭司乌利亚。大家看，你对乌利亚有什么看法？乌利亚他是祭司，王叫他造另外一个坛，他造了，对不对？那你觉得怎么样？啊，没有怎么样？没有坚守真理。那祭司他应该是明白神的道的，对不对？但是王叫他做他就做了，他没有坚守真理。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哈，当时你要知道亚哈斯是王，他叫乌利亚这样做，那你就两个选择，一个是做一个不做。那你觉得在这样的时候你作为祭司是做还是不做？是做还是不做？如果他坚持不肯做，那他可能怎么样？王会不会杀他？有可能杀他。那他坚持要做呢？不，他愿意做呢？他可能就说哦，就做了，但是却违背上帝。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就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哈，其实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可能就有一个怎么样的结果；你不做，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当怎么样？当以神的话为你行为的准则，还是以你的利害为你行为的准则？这个是我们要想的哈，要想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跟乌西亚这个乌利亚呀，就跟这个乌利亚其实没有两样。就是说你知道这个违反神的话，但是呢却怎么样，跟你的利害很有关系，你可能就去做了，会不会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警醒哈，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祭司怎么这样？但实际上你自己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比他好。那我就说，我们通过学习就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所行的一定要符合神的话，这也是我们灵命的一个指标。刚刚陈弟兄不是讲了吗？就是说他是不是按照神的话来行出来，这是我们灵命的一个指标哈。所以我们求主帮助。这个亚哈斯哈，其实在那个历代志里面 讲他也讲的很多，那个大家去把28章读一下好不好？我就不这样讲了。这个亚哈斯王真的是非常糊涂的一个王。那其实以赛亚也警告过他，他说你不用怕他们，他们那个两北国跟亚兰一个同盟，你不用怕。那他但是呢，那个亚哈斯还是去找亚述王。那其实说他那个以赛亚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怕他，他们都这两个国家都要灭亡的。但是呢，如果你不信的话呢，定然不得立稳。所以后来亚哈斯就没有听以赛亚的话。那结果呢，他还是去找那个亚述王。那找来了以后呢，就看见那个。就是他的这个国家真的是在很极难的里面，如果你去读哈，那他后来就把他的那个财宝都送给了亚述王，那亚述王在就后来就欺负他，你看他说那个亚述王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然后把财宝给了亚述王，他说这也无济于事。所以他在极难的时候他不是来寻求神，他说越发得罪耶和华，越发得罪，那他然后就开始来祭拜那个大马色的神，因为他说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所以我也来那个。所以这个后来亚哈斯竟然把神殿里的器皿啊都把它毁坏，然后封锁耶和华殿的门，所以这个王说的不仅仅是恶还坏。好，这个就是亚哈斯的时代，那那个其实我想哈，要不把那个把17章的这个何西阿一点点讲完好了，要不那个后面的就下次再讲。他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西阿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为什么说他不像以前的呢？其实如果你看那个圣经在历代志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怎么讲的？他说西西家就是亚哈斯的儿子哈。西西家呢，他一上位，他就开始打开神的殿的门，然后呢，他也来预备守逾越节，所以他还差遣人去以色列，那就去北国了。那到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的人，那些人都在北国，所以叫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守节。那这个时候呢，何西阿呢就没有像那个耶罗波安那样不许国民到南国来敬拜神。这个时候这个王何西亚是准许他们，就是你要上来守节是可以的，他准许。所以就说他这里就说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那亚述王这个撒麦以色，我看看有没有这个，就到了就是普勒在下面呢，就到了这个人了啊，就到了这个人了。那他上来就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然后呢，本来进贡嘛，应该没什么事。结果呢，何西亚又背叛了这个亚述王，又去找埃及王。那结果呢，就亚述王就把他囚禁了。囚禁以后呢，亚述王这次再上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呢，就把撒玛利亚围困了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就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所以这是也是我们看见哈，北国也是亚述国上来了3次才把这个国灭了，把他们就掳到了亚述那里去。我看这里没有一张地图，对，那这里一张地图我们就看见以色列在这里，那亚述在这里，所以呢他就把以色列人呢就掳到那个亚述那边去。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就因为得罪上帝哈，就这样子被掳。那以色列整个的国家的长是241年哈，那几个朝代我们以前算过大概是九 九朝哈，九朝那十几个王还是二十几个王，那没有一个王是回归上帝的，所以就这个国家就这样灭了哈，灭了。那我们下一次呢才来讲哈十七章的第七节，那里就会讲到是什么原因哈，什么原因以色列国会这样被掳。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八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啊，向你献上敬拜。我们感谢你把以色列国这一段历史啊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啊，只有人的心转向你，而且行你的道啊，人才能够蒙福，否则必定是遭遇灾祸，甚至被掳。主啊，求你在这一切的里面让你的儿女们真是明白这一切，也把这一切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从历史的里面接受教训，就是要以你的话为我们生命的皈依，而不是看环境或者看别人的一些什么言论，乃是单单以你的话为我们行为的一个准则。求主你自己这样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看见以色列国就这样被掳，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真的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来思想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以至于我们的心来谨守遵行你的话，以至于不被这个世界掳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警醒我们自己。主啊，真的是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单单的仰望你我们思想到我们的日子真的是70年80年都是不多的日子，在这不多的日子里，求主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就是要遵你的话而行，而且要遵行到底。主啊，求你这样帮助我们，也恳求主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这一周的在你面前生活的这一周的生活，真是时时刻刻是与主相连的。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